来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谢谢主，因为你是掌管历史的主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主啊，你都掌管一切。主耶稣，我们也知道你是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带领我们看到未来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祝福冠冕等着我们来领取。保守我们都能够定睛在主的身上，不管环境如何，处境如何，你掌管一切，帮助我们都有信心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说话算话，一定会成就美好的国度，在我们有生之年看见。赞美耶稣，谢谢你们，欢迎圣灵来引导我们下时间，分别为圣，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也祝福你仆人讲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只听讲的都得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了哈。好，你看到前面几章，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哈，但以理他都用自己第三人称的写法在写的。好，从第七章一转下来就变成个人了。所以代表什么呢？他要写给这些相信上帝人所写的。所以前面那几章呢，像故事一样。所以未信者呢，看了就觉得哇，很容易看进去。他从第七章到了十二章呢，是对着信徒所讲的。所以信徒要看了就要知道神在对我们说话，特别是将来发生什么事，历史呢就在神的手中。那但是人有人的本分要负责，不然就变成什么呢？人没有办法来参与上帝在历史上的工作。其实人有责任的所以没有什么所有的决定的预定论。预定论就是我们就像什么事情都是神搞定了，那我们只是在当中一个棋子，我们没有什么样自由，神决定了决定了。事实上不是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那人有人的什么责任。所以一起呢来看见神在工作，把每个人就生命就像机器人一样。好，所以这个就知道在历史论里面所讲的论述，我们要知道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到了第七章，焦点在看见有这个兽会出现。这个四个兽呢就代表四个王的意思，这四个兽也代表四个这个好像帝国一样。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，其实这些事情已经都发生，以致我们从现在来看就明白，原来神在对但以理说话，让但以理知道神呢掌管历史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焦点，看到历史的进展，还有看到历史的一个永远的审判，直到主耶稣的国度来到。那看到但以理看完了这个意象之后，他有两次的表达他心里面的感受。第一看我就是什么呢？灵里面就错反了，他是用灵里面去接受到上帝对他的启示。所以我们灵非常重要，我们灵呢是神跟我们说话的地方，所以要保守你的灵那保守你的心就是保守你的灵这很重要，因为你跟神接触就是灵。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敬拜神要心灵跟诚实，那个灵就是你内在的内心，要有很重要的态度，有重要的这个亲民在当中，以致我们才能跟神能够对话，能够领受到给我们的意象。所以当你听到这个事情之后，他里面是愁烦的。再来呢，他说有惊惶在当中，惊惶就是忧愁啦、恐惧、害怕，因为他看到这个兽之后，心里面紧张害怕，哇，这种事情发生，这是不得了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？再来就是犹太人会怎么样受逼迫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，所以他两度表达这个。好，我们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情况，因为他们没有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。现在人会怎么样的生活，会有怎么样的武器，这些都不明白。所以但你很多很多的不明白，但是他看到就是兽一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兽是指什么呢？我们慢慢来看。来，我们看从第一节开始来读。来，我们从第一节一起读，好，一起来读到第八节。预备，请。
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，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见了脑中的异象，就记录这梦，述说其中的大意。但以理说，我夜里见异象，看见天的四风抖起，风刮在大海之上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，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我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兽从地上得力起来，用两脚站立，像人一样，又得了人心。又有一兽如熊，就是第二兽，旁跨而坐，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，有吩咐这兽的说：起来，吞吃多肉。此后我观看，又有一兽如豹，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， 这兽有四个头，又得了权柄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大铁牙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，头有十角。我正观看这角，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，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，连根被它拔出来。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说夸大的话。
好，这边讲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，他说在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，伯沙撒我们知道在我们看到的第五章有讲到他，他讲到在大概是主前533年的时候，但以理呢他自己做梦了，在睡觉的时候神的梦就进来了。但以理不仅会解梦，而且会解字，这个伯沙撒那个时候就是酗酒嘛，把神的殿中的这些器具当成酒杯在讲，哇，在那边欢乐的时候，忽然间字就排在这个墙壁上，他就开始惊慌啊，因为他看得很清楚。后来就用但以理来解这个字，所以你看到第五章讲到这些事，所以但以理特别特别有很奇特的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恩膏，能够解梦，而且可以解字，这个都是启示来的。所以他在梦里面呢，看见神就给他的异象，他在睡觉，神就好像把那个启示当落下来了。而且他就在梦当中好像见到那个情境，看的时候你看反应出来就是很害怕很紧张，而且这个梦呢很具体，他就在醒来之后就开始把它记录。所以但以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，就是他敬畏神，敬畏神的神很容易对人说话，连睡觉神都要对他说话，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了他。那我相信这时候但以理已经经过了第一个帝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在当中你看到他经历过很大的一个翻新在当中，所以人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神会更多更多把更大的启示给我们，所以看到这个祝福就是这样下来的。所以看到这个主前533年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遇到这个事情，他的梦当中有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梦在里面，他把它写下来。好，他就开始解释这个梦内容是什么。他说我梦见在夜间梦见的天呢有四风刮起在大海之上，这四风刮起有解经讲说这个风是指什么呢，指魔鬼吹来的风，好像兴风作浪一样，这不是圣灵的风，是魔鬼来的风，然后刮起来了，刮起来刮在什么大海之上。这大海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看得到的是什么，就是地中海，在地中海呢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情在当中。另外的解释就是这个海在启示的告诉我们就是人民，人民就像什么海一样这么多人很多，然后在这海当中就兴起的四个兽出现了，这两个解释那我们可以理解，因为但以理在看到海的时候知道这个有奇妙的事情在发生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，在海当中有四个兽就出来了，形状都不一样。好，他就开始介绍第一个兽是狮子。好，这狮子呢像头呢很像狮子它有鹰的翅膀，好，就这么大的特色。好，狮子呢我们从这个时代里面可以看得到，因为我才刚刚读了前面六章，这如果看到第一章第二章，你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，这梦呢就看到这个具象，有没有，他有金然后银铜铁然后半铁半铝的整个金像树立在当中，有人说这个可以对照一下，就在讲这个什么他不同帝国的时期。好，如果用这个比较的话，第一个呢就是指那个金头，箭头是指谁呢，就是巴比伦，巴比伦那个时代，他呢像狮子一样，那个王呢就像狮子一样，是万兽之王，代表呢他很有权威，他代表他很有权柄在当中，像狮子一样万物之首。好，再来呢有鹰的翅膀，你看到吗，这个狮子呢又是万物之首，然后又有鹰翅膀，代表他可以飞，它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你看如果是看到巴比伦国的话，你看到从这个印度一直到埃及都是它的国度，你看到吗，它是横扫整个很多的国家在当中的，代表它的权势，代表它的吞吃各国的能力是非常的快的。好，他说但以理说我正观看的时候就看到兽的翅膀被拔去，忽然间呢兽的翅膀不见了，然后呢兽从地上立起来，然后两脚站立像人一样，而且得着人心。 那有解经家说这是什么呢？这在讲第二章的尼布甲利撒王，后来变什么？就变成牛了，对吧？变成动物去了，因为他非常骄傲。到最后呢，变成人了，因为神把他关了，关一关之后，他就出来，就知道哦，原来有这位可敬可畏的上帝，就变成站立，变成人心的这样的解经。应该是可以通的哈，是从心里面去看见这件事情的。所以这东尼你看见这个，就是讲到巴比伦王金头或者叫狮子，他开始改变，后来变成一个敬畏，知道有这位犹太人的王，犹太人的神。好，接下来在第五节，又一兽如熊哈。我们知道熊呢，你看到他走出来走路是蛮笨重的，但是呢他是非常有力道的哦，那个熊追上来也不得了哦，然后呢他也吞吃力也非常快，代表呢虽然笨重但是非常的残忍哦。你看到这讲到熊哦，就是第二兽啊，他旁跨而坐，这旁跨而坐就好像会站啊，好像吃鱼一样就坐在那个地方了，代表什么？这个国度就讲到第二个，就讲到波斯马代国，波斯马代哦，这两个呢都是同时间讲到一个国度出现的，等于说巴比伦倒了之后呢，就是波斯马代人起来了哦，就是讲到第二个兽哦，第二兽波斯马代国，他口齿呢衔着三根肋骨，那有人解释说这三根肋骨是什么呢？就是波斯国它有三个很重要的战机哦，三个战机好像吃那个那个什么兽哈，吃完之后它有三个肋骨在当中，有三个这个战机什么呢？第一个战机就是它打败了巴比伦帝国，哦，第二个呢它吞吃了小亚细亚，再来呢就是吞吃了埃及，哦，这个三个呢是代表这个意思啊。另外呢，它吩咐兽说起来吞吃多肉。代表呢像熊一样，它可以吞吃更多的更多的这些小的帝国和小的国家，像土耳其啦、马其顿都是那时候都被吞吃掉了，所以就讲这个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到第三个兽，第三个兽他又看见又一个兽如豹，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，前面狮子呢有两个翅膀，这个呢四个翅膀，而且你知道吗，在表达什么呢？讲到第三个帝国就是讲希腊了。希腊的帝国呢，我们知道比较特殊的帝王就是谁啊？亚历山大帝。亚历山大帝他的速度非常快，好像豹一样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希腊文化，很美的哦，豹的皮啊，还有豹的速度，所以他有四个翅膀，速度非常快，一下就吞吃了整个欧洲、亚洲跟非洲，欧亚非都是他吞吃，所以他31岁就死了。但是速度非常快 ，OK， 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希腊帝国，就来讲，如果那个具象的话，就来到铜的阶段了啊，金银铜嘛，到了铜的阶段，所以那个就是在讲到，当你看见这个事情里面，他心里面开始就慌了，哇，原来是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东西。那时候他看了只看到这些像，但是还不晓得内容，哦，这些意象或者异梦，他知道看见，但是不晓得内容，看了会惊慌，哦，不晓得怎么一回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兽有四个头，又得了什么权柄？这兽本来一个头，后来变成什么四个头？代表呢，亚历山大帝死了之后，他四个将军呢来分瓜他的所有的国度。好，这个四个将军，如果上看历史，大概知道有几位哈啊，这个我念给大家听啊。一个叫克沙法，他就分割了马其顿；第二位将军叫伯拉海，他就分割了埃及；第三位将军呢叫乌西马，就分割了土耳其跟小亚细亚；再最后一个叫做沙利，就得到叙利亚。这四个将军在历史上都有的，他就分割了这四个亚历山大帝他的版图了。后来亚历山大帝31岁之后死了，四个这个将军就分割这个所有的土地，代表这个四个兽就变成四个头，一个兽就变成四个头。好，这个是讲到希腊的这个情况，大家知道。好，最后再来第四个兽，就是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第四个兽，甚是什么可怕，把它画起来。前面的兽已经很可怕了，第四个兽呢甚是可怕，代表比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更加的凶猛啊，更加的残忍，更加的残暴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兽长得非常怪，但是不太很具体它到底长怎么样，就看到一些样子了。它极其强壮，大有能力，有大什么铁牙， 有大的铁牙吞吃然后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踩践踏。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，头有十个角。好，如果用我们刚刚讲第二章所看的话，那个具象的话，金银铜什么铁，再来呢半铁半银，铁就只到罗马帝国了。到罗马帝国正是如此，非常刚硬，而且专门逼迫教会，专门逼迫这个基督徒，就是罗马的帝国的时代。耶稣呢就在那个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出生的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耶稣来的时间是最人类最悲惨的时候，耶稣就这个出生在那个地方，代表在最黑暗的时候是一道曙光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有什么特色呢？很可怕，而且极其什么强壮，大有力量，代表说他非常的残暴。罗马帝国真是非常残暴哦。有些神学家说那时候残暴真的你看到耶稣降临的时候，所有男婴呢都要什么被杀死嘛，很残暴的。他不管谁啊都一样的，非常的残暴，灭婴的行动。再来呢，缴税非常高我问过一些神学家，他说大概70%要缴给什么罗马帝国哦，所以你赚100块啊，只能30块留着，70块呢全部得给国家，全部收刮，是非常残暴的。所以民不聊生啊，所以你在那个帝国里面很辛苦啊，特别是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大有力量他的版图非常大，而且呢你看到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还有用脚什么践踏，代表逼迫圣徒然后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，头有什么十个角。到最后呢你看到吗？他就分为十个，就半铁半银，好像十个脚趾头，半铁半银，这指这个东西。这个历史呢我们都看见，因为我们现在活在最后一棒了，这个都发生过的事，所以你看到知道神在掌管历史，神是历史的主。好，继续看下去，第八节，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角，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，这角有眼睛像人的眼睛，有口说夸大的话。好，那这个解经呢就比较多讲的，第一个是解经讲到说，后来呢你看到这个罗马帝国就是解散了，半铁半泥了就出现十个国家，就像今天的欧洲一样，常常什么又要连结又要独立，又要连结又要独立，又是共同的货币有没有，要共同的什么什么连结，那 又不谈，就像半铁半泥一样，可以合又不合，到最后会出现一个角很特别的出来。注意这个还要发生的事是指什么呢？有很特殊的角会出来，它有眼睛，再来呢它会说夸大的话。有两个解释，第一个是讲到敌基督的出现，敌基督的出现就指这个，指这个有像大罪人一样出现一样，它有眼睛代表什么？它很会观察，它有智慧像人一样。第二个呢是指什么呢？它会讲夸大的话他讲的话非常的夸张，有这些夸大在当中这个事情慢慢就会浮上来了，而且他的根其实是跟第四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讲到这边你注意听这些过程当中你会看到都有兽的出现，这兽在启示录你对照一下就会看得明白了，启示录指兽都在讲什么？是指撒旦古龙古蛇还有他的邪灵。原来你看到这帝国的过程当中呢，有很多的魔鬼撒旦的作为在当中，包括残忍凶暴吞吃你看到吗？这些呢背后王的背后都有邪灵的权势，所以简单来讲这些王背后呢都被鬼附早期就这样，所以你看到人好像很残忍，有没有？没有人性，他其实背后都有这些权势，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背后里面有些权势在里面。所以但你看完之后哇冒冷汗哇睡不着觉为什么？很惊惶因为他看到都是野兽，这兽的权势非常大，整个版图都被他吞吃掉，你看到版图从欧洲亚洲非洲整个都席卷过去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虽然如此，但是神掌管历史，你看到那个兽吗？翅膀有飞很快，但是到最后被拔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全球都被那什么吞吃掉，所以神在掌管，他虽然很快，但是神呢把它拔掉他的翅膀，到这边为止。 所以神在掌管人的历史，还有国度、版图、国家都在神的手中。虽然魔鬼撒旦有些权势、有些能力，但是不要怕，因为我们看下去，盼望就来了。从第九节我们来读，来，从第九到十四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观看，见有宝座设立上头，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。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。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。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那时我观看，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，身体损坏，扔在火中焚烧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，生命却仍存留，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
好，你看第二段讲到这个丹尼里又在观看，他看了前面四个兽之后，哇，冒冷汗，很惊慌，不晓怎么办。后来他继续看，神呢让看见希望来了。他看到什么呢？在天上有宝座设立。好，在宝座上呢，在上面呢坐着个亘古常者常在者。好，亘古常在者，我们知道就是上帝。他看到亘古常在者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。好，讲到谁呢？讲到我们的主耶稣。然后注意看一下，来，他一直在看耶稣的时候，忽然间他看到，哇，亘古常者坐在宝座上。虽然前面的巨兽这么凶暴，这么残忍，忽然间宝座就出现了。这宝座呢，给他很大的希望。他的宝座到底是谁呢？他说亘古常在者，是他所敬拜这位神，而且他显见的非常的明显。他看见座上的这一位呢，有什么样的特征？他第一个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代表这位神是完全的圣洁。这跟启示录第一章所读的完全一样。老约翰不是看到耶稣吗？衣服不是洁白放光吗？哦，他们在这个地上的看到耶稣在变现山也是如此啊，看到他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圣洁。第二个呢，头发如纯净的什么羊毛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很白啊，代表什么呢？完全的智慧，完全的智慧。第一个是完全的圣洁衣服，第二个呢，完全的智慧，指他的头。OK。第三个呢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宝座乃是火焰，宝座乃是什么？火焰，宝座乃是火焰，代表完全的公义。上帝的宝座是以公正公义为什么？宝座，请记得，他的宝座出现，我要做什么事？下面会讲，但是主要的他的特征就是什么？完全的公义 ，righteousness。哦，接下来呢，其轮乃什么烈火，代表神的宝座会动的，宝座会动的，它不是踩第二杯叮当，会动的，而且说乃什么烈火，是代表审判。有一天呢，我们面对什么烈火般的审判，这个就是讲到神的特质，你要看得很清楚。但你一看，哇，衣服洁白，完全圣洁，而且头发呢纯净。像羊毛代表完全的智慧，再来呢，他的宝座呢有火焰，代表完全的公义。接下来呢，其轮乃烈火，要面对的是审判，上帝的属性全部彰显出来。所以他看到前面的这个兽的时候，心里面非常的担忧跟害怕。后来看到什么？神出现了，神一出现呢，就带给他极大的安慰。好，接下来他就看到到底神要做什么。他说他从他面前有火向河什么发出，在他的面前有火什么发出，这跟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所讲一样，他宝座面前有什么？有生命河啊，哦，明亮像水晶。这地方说像什么火一样，火也是很明亮，而且火呢会烧掉所有的不洁，哦，这个代表说神的生命河会出来。 啊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叫宝座又生命河，你看到吗？在旁边就侍奉了。侍奉有谁呢？没有写下来，但是有说千千还是什么万万，千千万代表什么？数不出来了，太多了，都在侍奉这宝座上的羔羊，宝座上的神，他面前的侍奉，而且他坐着要做什么事呢？行审判，然后案卷都展开了。哦，这讲到末世的时代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耶稣的姿态就是万王之王。神审判的时候来到了，所以我想我们如果看这个时候，心里面就开始有极大的盼望。不管是哪个啊，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帝国、什么样的帝王，都会过去，而且呢，有一天呢，他们都要站在神的宝座面前，包括尼布甲尼撒王，还包括今天所读的啊这个伯沙撒王，都要在神面前怎么样？要来对质啊，在神面前呢？一句话都要讲出来，每一句话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要面对审判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当你看到末世最后的时候，耶稣再回来会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案卷展开代表我们人呢都有生命册，每一个人都有生命册，因为你一生在世上多久日子呢都有记录，什么事情啊？你出生在哪个地方，哪个国家，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你有多少家人，全部都写得很清楚，然后这个叫生命的案卷都展开了。好，这个宝座呢叫做白色大宝座，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，白色大宝座。所以信的不信的这个地方呢有个宝座在，这宝座呢叫白色大宝座，特别是对不信者呢是白色大宝座，这启示录都有讲的，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呢再来对照启示录就会明白，还有以西结书也会看得明白，因为这个都是启示性的东西。好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，那时我观看，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，身体损坏，扔在什么火中焚烧。好，刚刚不是看到有十个脚吗？后来出现一个脚小脚出来吗？直到敌基督或者大罪人，他虽然呢非常的残暴，但是到最后死了之后呢，一样要面对什么审判。一样要丢到火湖里面去，永远永远的受折磨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请大家记得，我们活在末世，逼迫会来到，敌基督会出现，专门这敌对基督徒的，但记得要坚持到底。你看到终结就是他会面对审判，并且被丢到硫磺火湖当中，我们要注意这个结局。所以遇到这个现今的情况，大家一定要坚持啊，坚信下去。好，第十二节，其余的兽权柄都被什么夺去？其余的兽代表什么呢？前面三个兽嘛，有狮子啊，有熊，有豹，这些呢权柄都夺去了。这些过去的这帝国的王，全部的权柄都被夺去。那生命仍存有，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来到，有一天他们一样面对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好，接下来十三跟十四，好，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希望，就是十三、十四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我们知道就是耶稣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长者的面前。好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和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这个启示录第四章一对照就知道的，你天使在堂上一讲啊，荣耀归给你，权柄归给你，颂赞归给你，讲的完全一样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但以理是旧约的时代的人物哦，那时候是在主前533年左右，看到吗 ？OK， 但是现在呢是2019年的时代，所以你看，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神的话没有改变。如果没有注意神的话，怎么会实现这些事情呢？而且你看每一个帝国的情况都发生过了嘛，非常的精准，所以要相信这本书不是人写下来的，是神启示人而记录下来的，真正的作者是那位神，我们看见就是里面要敬畏神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，有个特征在当中，就是讲到耶稣会再回来。耶稣怎么回来呢？他怎么升上去？圣经说会怎么什么怎么回来，他回来的地方是一样的地方，是什么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橄榄山， 所以你不要说啊，锡安山啊，在这个假仙呢、啊，那是骗人的，给神的真的是，那不是真实的，了解吗？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就知道，那不是真实的，那只是一个什么大家期待而已。所以很多地方都觉得哇，在这边在那边都不要被骗，他再回来是哪个地方啊？是耶路撒冷，因为他回来就是他的地方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中东哦不会平安的，到主耶稣再回来才有真实的平安了。因为这个是只是越来越什么，越来越紧张了，越来越多的这些逼迫残暴，而且焦点都在耶路撒冷。在、以色列国，所以不会安的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会有别人，只是我们要常常为他们保守，他们有苦难，但是能够度过这个不安的情况。好，另外再注意一下，他说他降临之后呢，你看会得到什么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而且什么各方、各国、各族人都会来侍奉他，代表耶稣基督的国来到了，我主。耶稣基督的国度来到的时候，他的国荣耀权柄直到永远，他的国永远不会废去。过去前面四个兽呢都过去了，但是只有主耶稣的国永远不会过去。什么叫永远？都是永恒了啦，不再有这些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做结论，你看到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你知道神在掌管历史，神在掌管人类的历史，从起到终神都掌管，并且早就透过了但以理对我们这后代人说话了。我们现在第二件事情，活在哪个时候？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最后一时刻了。亲爱的基督的朋友们，世兽虽然非常残忍、威严跟可怕，但是最后都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。世兽代表这个四个帝王哦，这些时代的王都会过去，他的权柄、国度都会过去，荣耀都会过去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不会过去，他的智慧、公义直到永永远远。盼望我们在读这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这个是最后的结局，我们就能够警醒下去。如果我们常常看到现况而已，我们很容易灰心，因为现况是只是越来越什么糟糕。无论是国际性的事、气候、经济、国跟国之间的，你会越看越灰心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就是担心害怕。但是谨记得要看到终点，看到结局，我们要选择等候耶稣基督的国度来到。当我们看到最后的国度是什么呢？是耶稣在掌权，他说他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，当你想到这个话，你就喜乐了，当你想到的时候，你就有动力了，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。这基督徒最大的盼望，愿神帮助我们，特别我们活在台湾，我们要记得这些事情，因为我们逼迫不是那么多，但是诱惑很多，里面的诱惑非常多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。趁着今天，我们要彼此相劝了，因为耶稣再来日子越来越近了，2019年比去年更加近了，所以每天要警醒，彼此鼓励，奔跑那前面的道路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到十五节来读好吗？我们看到十五节，一起来读。十五节，我预备，请。
至于我，但以理，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，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。我就近一位侍立者，问他这一切的真情，他就告诉我，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。这四大兽就是四王，将要在世上兴起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，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，甚是可怕，有铁牙、铜爪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，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，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，这角有眼，有说夸大话的口， 形状强横，过于他的同类。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，胜了他们，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。圣民得了国的时候就到了。那势力者这样说，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，与一切国大不相同，必吞吃全地，并且践踏绝碎。至于那十角，就是这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，后来又兴起一王，与先前的大不同。他必制服三王，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。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，他的权柄必被夺去、毁坏、灭绝，一直到底。国度权柄和诸天、诸下、诸国的大权，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。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、顺从他。那至是此完毕。至于我，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。脸色也改变了，却将那事存记在我心。
好，这一段呢就在讲解释刚前面看见的，接下来呢他在看见之后呢心里面有什么反应。十五节说，我但以理我的灵啊 My spirit 在我里面愁烦、哦、愁烦，这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忧伤的意思。他看完之后很忧伤，我看到这巨兽，哇，怎么这么残忍，这么残暴，心里面充满了忧伤。而且呢，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。第二个感觉就是惊慌的意思，他非常惊慌，然后恐惧害怕。所以你可以了解他做完梦已经满身大汗了，哇，怎么发生这种事情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然后呢，但以理还有很多的不解。弟兄姐妹，原来哦，我们得到启示的人，请大家记得都是白白神给的什么恩典，他没有什么可以夸的，是神给他就是给他的。再来哦，他需要知道很多很多内容，需要在神面前第二步工作就是在寻求神到底这梦是什么意思，他需要解释。所以有时候看异象的时候不要急的马上就讲出来，你要等候，要等候，在神面前等候，神呢会告诉你，让你看见，然后解释很重要。如果解释错的话，那就错了方向了，要解释对。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也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喜欢领受到神的启示。那你的灵一定要记得像但以理一样一天三次朝向神敬拜神，有这么好的习惯，然后清酒浓酒不喝，分别为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灵要保持敏锐，对神呢有非常非常的渴慕，你的灵呢常常会跟神会连接在一起。所以鼓励大家，我们要常常训练，要保守我们灵胜过保守一切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你里面要常常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平静安稳，不要被外面刺激就搅动，里面忧愁，里面担忧，里面害怕，里面这些呢，你就不能明白上帝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有祷告，祷告什么？神赐给我平静安稳的心，因为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如果你个性常常起起伏伏的，你很难跟神的灵会通的。你看到那当了得启示的人都是很轻松安稳自在的，看到这个吗？他因为他常常可以领受到神的启示。所以鼓励大家，是额外告诉大家的，如果灵里面要操练，要懂得向主耶稣学习，无论什么环境平静安稳，大风大浪一样枕着枕头在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常常知道上帝在什么心意。但是我们如果不操练，我们很容易看环境，看风看浪，然后呢整个就紧张，那很难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一定要学习操练，主帮助我，让我学习能够胜过外面的环境，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谁对你讲的你要过滤，然后呢心里面要保持敏锐安稳的心，这样子呢你看到神的启示会更多的临到你身上。好，你看到半夜里的紧张害怕之后呢，他我相信他一定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不要紧张害怕。接下来看到他就看到有个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真情，他就告诉他将那事讲解给他听。哦，原来他这个做完梦之后，他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旁边有天使，天使就在旁边要服侍他，然后呢就问他了， 他因为天使也把个梦给他，可能是这样子，他就问他到底梦的内容是什么，就开始说明了这四个兽的内容，你又再讲一遍、哦、就代表四个王将在世上什么兴起，这四个王呢要兴起，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。他把这个事情呢稍微解释一下，让他不懂的地方用结论来讲，前面的就是指这个帝国，后面呢指到耶稣的国会来到，然后耶稣的百姓呢，这个叫做至高者的什么圣名。好，把至高者的圣名画起来、哦、要得享什么德国享受。弟兄朋友们，这句话你要常常去祷告，常常去背诵，遇到艰难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事情啊，至高者的圣名代表神的百姓，跟随耶稣的真门徒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，我们要得国什么享受，耶稣得国之后我们就跟他一起什么享受，享受什么呢？享受他所有的产业了。耶稣得到王位，他会分个王给你做吗？哦，耶稣得到什么产业，他会分享产业给你呢？他得到荣耀，他分享荣耀给你呢？他得到权柄，他分享权柄给你啊？他得到什么就会分享给你，那个叫做德国的什么享受。这个字很重要，而且享受到哪时候？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在世上遇到苦难、遇到疾病、遇到贫穷、遇到被人家误解、被人家逼迫，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都是短暂就过去了。所以不要看眼前，要看到永恒，看到永远，那个叫远见。多久啊？享受多久？直到永永远远。另外呢，这些兽呢，这些王呢，他们要受苦直到永永远远。记得这个事。那我们不要跟随兽，我们跟随，要跟随耶稣。跟随兽呢，短暂的荣华富贵，他最后呢是永永远远的折磨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眼光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下来。好，所以他讲到这个兽的情况，19节到21节讲到罗马帝国这个。好，第21节讲到这个、第四个兽，我观看见这个角与圣名什么争战，而且胜了什么他们，代表他会逼迫、圣徒，逼迫教会，在罗马时期是最严重的。好，后来呢又长出一个角，代表说敌基督这个时代会出现，或大罪人，他逼迫会更多更大。但是我们记得这个是短暂的，直到了21节，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，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。代表说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勇敢背起十字架，不要因为前面的受苦逼迫就放弃我们对主的忠心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、复习一下哈，他看到这个特征，25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。好，这边讲到这个敌基督呢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，除了呢他有眼睛，再来呢会说夸大的话，再来呢他对百姓会说什么呢？会折磨，把它画起来，折磨神的百姓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时代有很多基督徒被折磨，被逼迫，然后呢可能被、这个弄到死、哦、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。然后呢再来他必想改变他的什么节期跟律法，不要他那么能够继续来到神的殿当中来敬拜神。但是神说他会回来之前他会建他的殿呢，然后呢会恢复什么节期，会恢复什么律法。那这个节期律法现在都改了，也没有殿可以献了，节期胳膊庆祝啊，都是下嘛，不能到殿当中去献祭啊。但是有一天你知道这事情一定要发生，我绝对相信就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会看到殿会重建，殿力重建呢，节期就回来了，律法呢也就回来了。到现在已经都改了嘛，他就是故意什么不要让主再回来，但是这个事情会发生。所以我们的焦点请记得圣经所讲的一定会发生，我们要祷告、要为耶路撒冷来祷告，不然很快的就会建殿。现在首都就是耶路撒冷了，美国已经承认了，去年就讲了嘛。那接下来今年可能有更大的一个、 行动在当中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圣灵会被交付他手中一载、两载、半载，会交付在这个敌基督的手中，大概有三年半的时间。好，然后接下来26、27也是我们的盼望。然而审判者必坐在坐着行审判，他的权柄必被夺去、毁坏、灭绝，一直到底。国度、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、顺从他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天使可能直接对这个但以理启示，对他讲，你所看的就是这个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来到了，他的他的宝座没有改变，他掌王权，而且他会夺去这些巨兽的所有的权柄，毁坏他们这些，然后神的国度会到永远，并且最开心的，他会赐给至高者的圣名，有这个权柄，然后一起跟主同作王，掌管这一切。好，那我们看到最后，看到18节，那是至此完毕，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，脸色也改变了，却将那些事存记在心里面。所以对但以理来讲，你可以理解，这个是2000多年前的事，但以理根本不晓得2000年会发生什么事，而且科技啦、武器啦，他也不明白，所以他大概都是揣摩而已。那揣摩当中呢，又非常非常的担心跟害怕，所以他的写了2次他的自己的感受。但是最重要的结论来说，来，有什么结论呢？第一个，鼓励大家，请大家记得，你我就活在什么最后的末世了，我们就活在末世的末日了，耶稣很快就要再回来。第二件提醒，既然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些圣徒们他会再回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，一定要预备，不要成为一个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，要成为聪明的童女有预备，知道他要回来，我不要预备啊，要预备迎接主再回来。所以教会要预备，要教导弟兄姐妹要预备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要有远见眼光，不要只是看现在，只是看现在的话，我们容易灰心，或者呢就是容易享受到现在的情况而已，忘记有一天会面对什么审判跟逼迫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在当中。最后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祷告。敌基督有人说已经出现了，在逼迫教会的都是敌基督。逼迫你要注意看一下，全世界有很多逼迫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的国家，你要注意去看，这些可能都背后都有敌基督的灵在当中。这些君王背后都有什么？像前面看的有豹啊、有熊啊，有这个都是 beast， 记得它都是野兽，而且都是怪物，它背后呢都很残忍在当中，要注意这个，然后为他们来祷告。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记得，要看见耶路撒冷得平安是为了要建殿，要祷告，求神祝福，让他们恢复什么祭祀节期，很快耶稣就再回来了。这一代真是关键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不要浑浑噩噩过日子，一切呢都是为要迎接耶稣基督再来。好，那我们个人要怎么迎接呢？圣洁、公义、有智慧，要面对他的宝座，就是要他的属性：公义、圣洁、有智慧。这是面对审判的，因为你要面对审判的宝座，就已经跟你讲，坐在那个就是这样的特质的，要圣洁、要公义、有智慧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、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了第7章对我们说话。帮助我们不要含糊迷糊，让我们清清楚楚你的圣经已经启示我们在末世的教会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关键的时刻有很重要的预备，我们要在此来对焦耶稣基督的话，因为我们主耶稣，你的国不会改变，你的国、你的权柄、荣耀直到永永远远，而且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你得国的时候要跟我们一起同享你的荣耀，你的所有得着的产业。帮助我们不要看现今，因为这个只是历史的过程而已，我们看到结局是何等的重要， 打开我们的心眼，有眼见，有眼光，看见神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欢迎耶稣再回来，也保守台湾的教会都能够预备好，是充满公义的预备，充满圣洁的预备，充满智慧的预备，好吧？我们站起来，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耶稣。
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继续祷告，我们。